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是风暴之后的复原，经文在创世纪八章一到十二节。引言：每一年八月都是飓风侵袭美国的高峰期，上一周2020年最强的飓风劳拉以强势登陆，带来灾难性的大风和洪水，而更加恐怖的一幕在15年前亦曾经发生，飓风卡特里娜成为很多人挥之不去的噩梦，当时造成1836人死亡，经济损失超过1300亿美元，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飓风之一。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三节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挪亚的时代，人类邪恶败坏到极处，地上充满了强暴，人不但远离神，而且彼此用凶暴交往，全地受到污染，神要用洪水将大地冲洗干净，神要实行祂公义的审判，神用洪水审判整个世界，并要将自己的百姓拯救出来。神就对挪亚说，神提前告诉挪亚将要在地上施行审判，如同神告诉亚伯拉罕对所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，神将自己的秘密告诉敬畏他的人，让他们进入方舟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看审判中的救法方舟。创世纪六章十八节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和你的妻以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这是神向人所立的第一个约。事情发生的过一日，挪亚与家人进入方舟，雨开始降下，但不信的人却说天不会不停止这样落雨，再过几日就会停了。他们不单止不愿听挪亚警告，反而讥笑挪亚在干地做大船。创世纪七章十七节，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日，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浮飘起，大雨水落了四十昼夜，水位上升，整片大地被淹在水底，除了挪亚一家，那些不信嘲笑挪亚的人和一切会呼吸的动物都死了，最被人类带来的是何等可怕的结局。不论洪水如何翻腾汹涌，挪亚一家在方舟入面安然无事，不论方舟在水上颠簸得几犀利，挪亚一家在神的旨意中安然平稳，他们耐心等候神完成工作，将他们放回地上。虽然他们要在方舟入面度过一年零十七天漫长的日子，但是要领受神所应许赐给我们的福分，并要凭信心和忍耐。希伯来书六章三十六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挪亚就是愿意等候耶和华。彼得从挪亚的经历看到一幅图画，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而被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，直直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挪亚的时代，大地被浸没在水中，但方舟却是浮在水面上，将挪亚一家带到安全的地方。这是一幅浸礼的图画，象征死亡、埋葬、复活。挪亚一家安全度过了危机，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、埋葬了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。主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，使我们从罪中得拯救。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讥笑挪亚，满有知识的人觉得挪亚的警告好 令人不可以接受，而这位满有耐性的异人挪亚却继续制造方舟。直到有一日天开始落雨了，当水位上升到那些开挪亚玩笑的人的膝头哥的时候，他们讲笑的口吻似乎不同了。当洪水掩盖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嘲笑的话黏在他们的喉咙里讲不出来了。历史如此，将来末日的日子也是如此。有一日未来成为了现在，现在成为了过去，并且一去不复返。那时人们才会发现，那些藉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未来而生活的人，原来是聪明人，满有智慧的人，而那些只是恋慕于今生的艳乐，但没有人生目标的人，竟然沉沦在黑暗里。这个时候他们要醒觉，但为时已晚，仍来不及察觉自己原来已在救活生命的方舟之外，让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人生的风暴中。创世纪第八章给我们激励，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。创世纪第八章的主题就是风暴之后的复原和安息。创世纪第八章记录了风暴结束之后，神的子民开始了新生命。第二点，我们看神纪念属他的儿女。当我们处在风暴中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感到被遗弃。被遗弃的感觉是人类正常的情绪反应。诗篇十章一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马太福音27章46节，耶稣经历人类所有的试验，在十字架上呼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孤寂凄凉的感觉对神的子民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事故，我们可以靠主奋勇振作。我们要永远记得在诗篇29章10节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创世纪8章1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、畜生、畜。纪念在这里的意思是留心、履行承诺。希伯来10章17到18节，神应许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神清楚知道我们曾经犯过的罪，但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神不再戒救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藉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创世纪19章29节，当神毁灭平原之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神纪念亚伯拉罕把罗德在所多玛被毁灭之前救出来，罗德能够免于被毁灭，乃因亚伯拉罕代祷的功效。雅各书5章16节，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我们亦应当关心别人的属灵光景，彼此代祷。出埃及记2章24节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纪念他所立的约，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的捉获中释放出来。创世纪30章22节，神顾念拉结，应允了他，使他能生育。撒母耳记上1章19节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神纪念拉结和哈拿，使他们能够怀孕生子。纪念是指神承担从前他对人作的承诺，并宣告现在履行承诺。挪亚一家住在方舟超过一年，神 将他们关在方舟里面，并不是神从此不再关心他们。神仍旧纪念挪亚一家八口。时间到了，神就将他们带回到陆地。神从不会忘记，亦从不会遗弃每一位属他的儿女。神许下承诺，也必纪念他对人作的承诺，因为这个是神的特质。申命记31章6节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是爱，什么地方找到爱，什么地方就找到忠信诚实。他绝不能否定自己和自己的话，因为他是信实的神，而且他从不会改变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永恒不变。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不论我们的感受如何，我们都坚定地依靠他。第三点，神奖赏有信心的人。挪亚是个信靠神的人，在希伯来书11章信心英雄榜上记载了他的名字。希伯来书11章7节，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创世纪8章15-16节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。当世人漠视神、背逆神的时候，挪亚有信心与神同行。当反真理成为大众的潮流时，挪亚有信心为神工作，为神作见证。当洪水已经退去了的时候，挪亚以信心等候神吩咐他出方舟。神因挪亚一家的信心而奖赏他，照顾他们在方舟一年内的生活，然后又为他们预备美好的大地，先吩咐他们出方舟。神是信实的，神教了挪亚一家人，那个时代没有人认真思想挪亚所传的信息，当日的世界就灭亡了。彼得后书3章6节，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，就消灭了。人若拒绝神的救恩，就必沉沦灭亡。导致人灭亡的原因，就是大家只顾眼前的享乐，而不相信主耶稣的再来。马太24章37-39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世人望着日常生活的事，对永恒的事情漠不关心。世人相信生命会像过去一样，认为日子总会继续下去，没有什么会改变。世人认为神不会介入世界的事，神不会干扰世界上万事的规则，但是我们看到神介入了。基督再来的预兆。第一，异端的兴起。马太24章4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如果有人告诉你基督在哪年哪个月哪个时辰会再来，那些肯定是异端邪说，总不要轻易相信，更不应该接受。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讲到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第二点，冷战热战。马太24章6-7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。第三点，地震增多。马太福音24章7-8节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而家地震越来越多，呢啲意思叫耶稣基督快要来了。第四，饥荒增多。马太福音24章7-8节， 多處必有饑荒，這都是災難的起頭。生活條件好了，科學進步了，人們的生活水平太高了，農夫產品增多，照計來說糧食會足夠，但近年來饑荒逐漸增多，很多地方發生水災、旱災，很多地方等待國家別人去救濟，社會秩序有時會歪曲，到處有戰爭，破壞生態平衡引起的災荒，這些現象顯出人性的敗壞和罪惡不悔改，基督會再來審判世人。五、外有逼迫。馬太福音24:9，那時人要把你們陷在患難裡，也要殺害你們，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恨惡。第六、內有陷害。馬太福音24:10-11講到，那時必有好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惡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。有些信徒對於一切問題的看法幾乎同埋世人完全相同，及至思念臨到，佢哋就要隨波逐流，揀選個容易走嘅道路。第七點，愛心冷淡。馬太24:12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现代人都往城市聚集，造成城市人口增多，竞争激烈，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，缺少沟通，再加上生活节奏的加快，人人各顾自己的事，冷漠没爱心，家庭伦理之间、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越来越冷淡，无亲情。论到信心的拯救，每个人都必须自己相信耶稣，我们不可能藉着别人的信心来得到拯救。挪亚的妻子、三个儿子和三个媳妇也都相信神，挪亚的信心不能够代替他们的信心。当挪亚做方舟为神作见证的时候，他们都与挪亚在一起，后来又信服神的吩咐，与挪亚一起进入方舟，就此证明了他们的信心。第四大点，人生命的尊贵。在创世纪第九章，神向八位经历洪水事件的幸存者说，在创世纪9:1，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生命是宝贵的，我们要谨慎处理。当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之后，告诉他们，在创世纪1:27-28讲到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神向挪亚重复这个命令，对神的计划来讲，挪亚所有的后裔都很重要，特别是闪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就是生于这个家族，他是神所拣选来建立犹太民族的人，耶稣基督就是来自这个家族。圣经形容儿女是神所赐的福分，诗篇107:3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今日好多人对儿女不再抱有这种态度。美国在这200多年的历史里面，共有120万人军人在战争中被杀，而今日的美国在一年之内有160万的婴儿在合法堕胎的情况下夭折。神的儿女绝不会考虑这种做法，因为生命是从神而来的产物，是神所赐的礼物。洪水之后，挪亚一家可以享受生命，每次下雨也不需要再担心。神为了帮助他的子民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，就以彩虹作记号，不论什么时候人看见彩虹，就会记起神的许诺。彩虹提醒我们神的信实和恩典，神未曾应许我们永远不会经历风暴，但神应许那些风暴不会再毁灭我们。在以赛亚书43:20， 二節講到，你從水中經過，我必與你同在。彩虹的形狀像一把弓，弓是戰爭的武器，但神已經將弓變為恩典和信實，是平安之保證的圖像。神可以 將審判的弓轉向我們，因為我們違反了律法，是理當受審判的。但神已經將弓轉向天，神親自承受我們應得的懲罰。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义者为不义者受苦，承担我们的痛苦。创世纪九章十六节，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以地上各人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这里讲神看见，表示神肯定不会忘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，这个正是神向我们保证，使我们不至于害怕。当我们望着彩虹，就知道天父也望着彩虹，于是彩虹就成为桥梁，带引我们与天父聚在一起。我们一起结论，圣经中有三个人看到重大意义的彩虹，挪亚在风暴之后看到彩虹，以西结先知是在风暴中看见彩虹，在以西结书一章二十八节，下雨的日子，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，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。使徒约翰是在审判的风暴之前看到彩虹，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石，好像绿宝石。一看看到完整的彩虹环绕着神的宝座，我们在地上看到只是局部看见事物，将来有一日我们在天上看到的事物是真实完整的一面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，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各位，在人生的风暴里，总要盼望神立约中许诺的彩虹，我们要是用信心去看，就总会看见神许诺的彩虹。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主，是我们生命的教主，是拯救我们的救赎者的时候，围绕着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奇妙，因为世界的创造者成为了我们的天父。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真正歌颂这是天父世界。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拥有了耶稣基督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主的平安与你同在，在人生的道路中，主的祝福与你同在。让我们迈开步伐，朝着神永恒的角度奔跑，预备主再来的道路，看见主荣美的光辉。当刚强不要惧怕，主要为你战胜这世界，他必与你常同在，他必使你重新得力。 Amen。